苏州事件剧情再反转，胡女士被牺牲，解川普之困，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重击白宫。台湾驳斥中共驻法外交官涉台言论，够狠，印尼已对中国商品征收最高 200% 的进口关税。私藏弹药369发，贵州公安交通局前局长受审。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30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江苏省苏州市袭击日本武子事件中，为阻止男子行凶，被连捅数刀的中国女子26日不幸离世。各界本来以为事件到此为止的时候，又传惊人的消息，胡女士是被死亡的。网络热议的同时，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共做得出来这件事。根据网友在 X 平台爆料的内部信息指，中共当局为了平衡恐袭日本眷属造成的外交危机，刻意牺牲保护整车安全的胡友平女士。在医院当时抢救过程中，大批警察在医院附近巡逻，后来领导到了医院，没多久就通知不相干的医护人员全部清理抢救胡女士的流程。之后上级下达必须牺牲胡女士，以减轻中国面对的舆论压力。这个信息一出，即刻引来网友纷纷的热议，大部分认为不知真假，但是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我相信是真的，创伤主要是造成大出血和随之而来的出血性休克，只有伤到心脏和大动脉，来不及抢救才会死人，已经入院几日，基本上是不会死的。外伤的病人基础状况都很好，恢复起来一般都很快的。完全相信当年的吹哨人不是就是这个结果。想想李文亮，看看李克强，对比胡女士，当时有人就说她的伤势并不是很重。著名的脑死亡想法在我脑中一闪而过，也有人分析说这个事真假难辨，我们可以是这样推测。如果胡不死的话会怎样，死了又会怎样，因为中共如果真的做了这样的事，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件事件意义非凡，后续的剧情真的很精彩，都是大棋局中的一部分而已。是不是人为，我们没办法判断，但是显然胡女士的死亡更有利于维护政府颜面，一个中国人拼了命保护了日本人。有人甚至认为很符合他们的逻辑，在出事地点送花祭奠都会被公安阻拦和询问，答案自然就清晰了。不死怕胡女士披露更多内幕，讲不定以前亦都有类似的袭击案例。网友谷峰就分析说，被刺伤的胡女士在医学角度上属于突发性物理外伤，这种伤害除了心脏伤可以致人立即死亡之外，其他器官和肌肉伤只是要及时输血和处理伤口，一般不会致人性命。她受伤后已经及时送去医院抢救，如果没有上级暗示，胡女士不会死。胡女士之死肯定是医院受到上级的指示让她死亡，以缩小该事件对政治风波的影响。6月28日，有网友爆料，很多人前往事发的公交车站台献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景象，至少有20多个便衣，各种花式欺骗，要将路人手入面的花拿走。有网友表示，这样表明时间一定有蹊跷。在胡友平女士去世之后，日本驻华大使馆不单止迅速发文哀悼，还特意为她下半期缅怀。日本 ECH 创始人西川博之在 X 上建议，日本政府应该表彰他，甚至可以向他的家属捐款。当然感激不单只是嘴上讲讲而已，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在苏州的日本人已经自愿发起了对英雄胡友平募集捐助善款，短短的时间之内捐款数额就已经超过了400万人民币。其中日本 Sony 的苏州工厂捐助了100万人民币。网友罗翔表示，日本驻华使馆以最高规格礼节下半期为胡友平女士致哀。日本政府承诺给予她的直系亲属永久居留权，并发放抚恤金。 而且发起在2024年的6月30号3点钟在京都市千代田区神保町集英馆137.4F 为胡女士举行追思哀悼集会。有网友跟帖表示，一个见义勇为的人死在自己的祖国，不给献花，不给集会追思，而日本却在这里举行，好荒谬，好诡异。亦都有网友表示，现在中国就是这样，明明正确决定摆在面前，亦都要选择错误的。在这个只有政治没有是非的国度，老百姓只是祭品。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28号推翻1984年的一项法律先例，这一项决定大大削弱联邦机构的权力，可能影响数百宗诉讼，包括2021年1月6号国会骚乱和前总统川普的刑事案件。综合路透社和彭博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28号以6-3的投票结果推翻1984年数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中的一项法律先例，裁定撤销下级法院对多家渔业公司的判决。渔业公司对一项政府运营部分由渔业公司资助的计划提出质疑，该计划主要是在监控新英格兰海岸飞鱼的过度捕捞问题。最高法院推翻的法律先例源自一项涉及石油公司雪佛龙的裁决，裁决要求法官遵从联邦机构对被认为含糊不清的美国法律的合理解释。这项裁决长期遭到保守派和商业利益的反对。按照1984年数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案中的法律先例，当法规措辞含糊的时候，法官应该遵从联邦机构的法律解释，亦都被称为雪佛龙遵从原则。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决书中写话，雪佛龙原则被推翻，法院不应该盲目接受联邦机构的解释，应该独自判断联邦机构是否在法定权限范围之内行事，而且根据行政程序法，亦都不能够单单因为法律含糊不清就遵从联邦机构对法律的解释。最高法院裁决的影响可能不单止在川普的案件，美国检察官在350多宗国会骚乱案件中援引这项法律，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20多名被告根据该条款被定罪并被判刑。目前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占据多数，自由派大法官对当日裁决持反对意见。自由派大法官卡根说，28号的裁决再次提升最高法院相对于立法和行政机构的权力。他说，司法谦卑规则让位给傲慢规则。近年来，最高法院经常将国会分配给各机构的决策权据为己有。最高法院的决定对冲击国会大厦的前宾夕法尼亚州警察菲舍尔来讲是一个胜利。2021年11月，陪审团对菲舍尔提出七项指控，他被指在国会骚乱爆发前发送鼓吹暴力的短信。其中一条短信写话，如果川普不上台，我们应该宣战。美国司法部长加兰批评最高法院的裁决削弱司法部起诉国会骚乱罪魁祸首时候使用的一项重要联邦法规，但是他指最高法院裁决的影响应该有限。加兰在一份声明中说，1400多名被告因为1月6号国会骚乱的非法行为被控，绝大多数不会受到最高法院裁决的影响。在这些案件中，没有任何一宗案件只是以非社议案所涉及的罪行提出指控。有分析认为，美国最高法院推翻1984年的法律先例，将改变三权分立的权力平衡，对拜登政府来讲是一个打击。台湾政府在星期六驳斥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最近的一番涉台言论，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民主自由而且主权独立的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卢沙野星期三在出席法国外交和联合国协会 FDSC 举办的一场中法建交60周年专题研讨会上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国家。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卢沙野说，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要闹独立，就是对主权国家的领土割裂，是违反国际法的。卢沙野还表示，两岸目前分治状态是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内政遗留问题，并不影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卢沙野的涉台言论引起台湾政府的强烈不满。台湾外交部并发表声明指出，各种扭曲和忽视台湾主权地位的讲法都不会改变双方互不隶属的现状。声明又说，维持民主体制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是全体台湾人民的共识。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由台湾2350万人民决定。台海两岸自从1949年中共建政和国民政府搬迁台湾之后就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始终坚持拥有对台湾的主权，并且即使诉诸武力亦要实现两岸间的统一。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北京对台湾施加的政治军事压力亦都越来越大。台湾外交部的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应该正视现实，以互利共荣为目标，创造有助于恢复两岸互信既平等对话交谈的条件和环境，共同肩负维护台海和平的责任，增进两岸人民的长远福祉。卢沙野在涉台谈话中还抨击美国纵容支持台湾民进党当局搞台独，不断增进对台军售，鼓励台独势力以武谋独，破坏两岸和平统一前景，造成目前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卢沙野是一名资深的中国外交官，但是经常被外界视为中国外交战狼的代表。印尼很快会对一些种类的中国商品征收最高达到 200% 的进口关税。根据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6月29号的报道，印尼贸易部长祖尔基菲尼卡桑6月28号表示，相关规定一经发布，该政策将会立即生效。他解释说，贸易战正导致中国供应过剩，因为中国产品面临西方国家的拒绝，迫使他们将出口转向印尼等其他市场。中国制造产品面临的关税将会在 100% 到 200% 之间。他说，美国可以对进口陶瓷或者是衣服征收 200% 的关税，我们亦都可以这样做，以确保我们的中小微型企业和工业能够生存和繁荣。印尼正在起草一项新的部级法规，以解决利益相关者提出的有关早期法规在保护本地产业免受中国产品涌入影响方面存在不足的问题。如果我们充斥着进口商品，我们的中小微型企业可能会倒闭。印尼贸易部长说，关税即使是实施，可能会影响鞋类、服装、纺织品、化妆品和陶瓷的进口。根据路透社报道，贸易部高级官员布迪桑托索在6月29号表示，印尼贸易保障委员会正在调查以确定具体的关税税率。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印尼主要从中国、越南和孟加拉进口服装和服饰配件。根据越通社报道，印尼政府在6月25号表示，将针对纺织品以及纺织产品推出两项保护措施，即是保障措施进口税 BMTB 和反倾销进口税 BMAD， 以保护当地产业免受进口纺织品激增的影响。保障措施进口税是一项国家征税，主要是防止国内产业面临因为进口商品数量激增而遭受严重损失的威胁。反倾销进口税将是一项额外征收的进口税。印尼财政部长斯里穆利亚尼英德拉雅提透露，将推出一项保护纺织和纺织制品产业免受进口商品冲击的政策。他在总统府举行内阁会议之后表示，将会根据贸易部长和工业部长的意见发布两项新规定。印尼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服装和配件进口额呈现一直增长的趋势。一月份进口额是1226万美元，二月进口额增加到2087万美元，三月份的价值再次上涨到2398万美元。 6月28号，中共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前党委书记、局长施长征受审。他被控在1996年到2023年间，利用担任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一共是1911万余元，其中有926万并未实际取得，期间还侵吞公共财物5万余元。施长征还被指控违反枪支弹药管理规定私藏弹药369法，他因为检控受贿罪、贪污罪、非法持有弹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该案件将会择期宣判。2023年的8月8号，施长征被调查，2024年的1月22号被开除中共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当时通报说，施长征被指控收受退休前管理服务对象礼品礼金，在购买住房中侵犯集体利益，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较大，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施长征曾经担任贵州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直隶支队政委、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副局长、副总队长、局长、总队长、党委副书记、书记等。6月29号因为私藏弹药，施长征受审消息引起大陆网络关注，网民留言说，369法真是这样？中共落马官员中，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辽宁省公安厅前副厅长刘乐国、贵州省公安厅前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督组前组长陈刚、内蒙古前公安厅长、政协副主席赵丽萍等，亦都被指控非法持有枪支或者是私藏弹药。旅居澳洲的化学家袁鸿兵曾经向大纪元披露，孙力军本身是有权力配枪的，但是他又在自己屋企储备了很多枪支。据知情人士说，就好像一个小军火库一样，随时可以装备一个排的兵力。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和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